谢谢诗班啊，感谢赞美主，就是爱的礼物哈、啊，爱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七到十九节。那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哈、啊，等一会 Alex 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就在这里面。好，好，那可以打开下面的 PPT， 如果你没有叫那个圣经在前面，我们一起齐声的朗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让你们在场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哪里？你们的祖宗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传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世了。总要趁着那还有今天，明天，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所把许多劝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所也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怨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像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谢谢神今天赐给我们这次的经文，也让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今天我们很高兴有 Alex 带给的信息硬心的危险，就把时间交给他。
很多年前，在一次美国医学的年会当中，有一群的心脏科医生正在聆听一场的讲座。那主题是有关一个高度专业方面的心脏医学常识。最后，当这个讲师讲完了，他就问那些参加的群那群医生，问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做过心脏检查。据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这群心脏科专家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举起他的手来。弟兄姐妹，请问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做过心脏检查呢？相信我们都知道，在人体内部重器官当中，心脏是尤其重要的。美国每年超过有八万人，他们会有心脏病发作。按统计，美国每年有70万人死于心脏病，这个占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毋庸置疑，心脏对于人生理健康与寿命是生死攸关。但是除了物质跟身体影响之外，人的这颗心啊，对我们的精神状态， 对社会的道德，对我们个人信仰跟灵命的成长，也是举足轻重的。那人的心究竟有多重要？那我们听一些伟人的形容。南朝的文学家刘勰，他说：“人之有心，如树之有根，果之有核。”所以，没有核，没有果，没有根，没有树，同样没有心，这个人也不复存在了。美国政治家 Alexander Hamilton 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人，但是人体里面最伟大的就是他的心。”明代的儒学家王阳明说：“仁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所以啊，每凡提到人，就必须立刻要看他的心。可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特别是华人啊，北美的华人，从我们啊中港台来的人，我们都是读工商理背景的人，我们着重是什么？脑。我们，你的问你的成绩怎么样？考几分呢？去到哪所大学了？他的智商有多高啊？我们问的都是脑的东西，因此我们常常忽略着心的重要。成绩好，读书好，脑子好，但是有功德心吗？有良心吗？有同情心吗？他有诚心吗？都不讲究。圣经箴言怎么提醒我们呢？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不是由脑发出，是由心发出。所以弟兄姐妹，是心啊，不是脑哦。所以一个有爱心有良心的傻子都强过一个没道德没责任的才子，你说是不是？你愿意嫁给谁？没良心的才子还是一个蛮有爱心的傻子？为了健康长寿，我们都是要定期去看医生，做心脏的检查。尤其当我们就是年事渐高，但是呢我们却往往忽略去到上帝的面前去检查我们的内心，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心里面的毛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灵命就不断在萎缩，甚至有些人是趋向死亡。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在教会全职服侍30多年，我尽管非常用心的准备讲章，准备主日学，查经的时候坐在那边啊，就是给他们提供很多的问题，一些的灵训，那我也做出各种的训练去教导劝勉感化，甚至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我还是要责备一下，可是却不见到某些的信徒在他生命上面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改变或是突破。为什么呢？为何这些人虽然信主多年了，可是10年前呢他是这样，10年前他也是这样，更有一些信主越久就越退步，变成老油条了。对他们来说什么都听过了，好像什么也知道了，就是坐在后面滑手机，无动于衷，没什么反应。所以为什么我一不讲到我就往那边吼，我都知道谁喜欢坐在后面，谁在那边听半堂的道，谁中间里面出去了，谁从头到尾 都是没有抬头看荧幕一眼。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他是来说末世的日子，人专顾自己，厌烦纯正的道理，厌烦用这个字。究竟什么缘故呢？哪里出了问题了？我有时候觉得挺沮丧的。当我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去省察的时候呢，我发现啊，最终还是人的心出了问题。于是今天早上我就想到希伯来的作者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借着经文一同来得一些的警惕和教训。主啊，你在天上都看到我们，万物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现在脑筋在想些什么，我们心中惦挂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你都一清二楚。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人来了，我们心也跟着来了，不单只是用脑去听了，主啊，让我们也用心来记。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硬心有什么表现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希伯来书啊，第三章这一段话，你就发现人的心有着各种的毛病。比如说第八节、第十五节一直反复提到的硬着心，十三节就说他们是有心理刚硬，第十节这个刚硬使他们心里迷糊，甚至于十二节讲很严重的话，有不幸的这个恶心。所以看见人的心里面啊，怎么样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命。先知耶利米书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世界有坏事？不是因为人的脑子出了问题，是人的心出了问题。人的心出了问题，就用他那个脑的知识去干坏事。所以你只是教育思想脑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改变他的心。那主耶稣在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人心叵测，所以呢，虽然他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吸引了很多的人愿意跟着他，但是圣经却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很早就知道万人，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今天的群众喊着高高在上和尚啊，明天就让着要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我们先简单来交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好吗？希伯来的作者呢，在复述以色列他们当年在埃及啊所行的恶。他们虽然过了红海，也进了这个旷野，可是一进去呢，他们就开始争闹啊，因为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就向摩西来发怒，满口怨言，怨声载道。虽然他们之前啊在埃及里面明明见过上帝所行的这些的奇迹，可是圣经说他们心里还是刚硬的。后来啊，几经转折，终于绕了旷野许多年，来到这个迦南地的门口。摩西就打发十二个探子去探测那个地的虚实。可惜啊，百姓宁愿相信那十个探子所报来负面的信息。他们又再次埋怨，这一次呢吵得更凶，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以致上帝真的忍无可忍，就向他们发怒，惩罚他们，好吧，我就在你们让旷野里面多漂流三十多年，一直等到那些埋怨上帝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为止。神不让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应许之地去，这就是经文里面所形容的百姓没有进入那安息。所以因此作者就以前的历史 来警惕现实的信徒，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再犯硬心的罪了，免得你们跟当年的百姓一样很可怕的收场。结果他在十五节有个结论，他说，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就是指着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重复所犯的那些的罪。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硬心啊？什么叫做硬心？那先撇开信仰来说，从个性来看啊，一个心硬的人呢，是指什么呢？就是你不容易接受别人意见和建议的人，是固执己见，你讲了他还要加两句。这样的人呢，通常是有自己的标准和信念，表面上看似很自信哦，很坚定，可是这些人也非常难接受别人的回馈和建议。这些人呢，常常陷入那种呢盲目和自以为是的状态，甚至于你看他就知道与人有矛盾有争闹，因为自尊心比较强。所以啊，有时候你多看两下知道他在人际关系上会往往跟人发生摩擦的，你不用多问，你看你就知道了。请问大家有见过这样的人吗？啊，有吗？举手，有见过吗？哈，可能现在就坐在你隔壁，哈，又或是就是你跟我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硬心啊，不是单指个性上的表现。那你所说的这个硬心，是指一个人在信仰上的反应，而他的对象是什么呢？上帝哦，你看第八节。惹神发怒，惹试探神，他们呢要离弃神。哇，这多么的倔强，多么的反叛，就像我们有时候把我们气得要死，不成熟的那种青少年。我们对上帝硬心，这些人不倾向于神，这些人不服从神，他们不乐意接受神的话，对他的感动毫无反应，也不惧怕，目中无神就变得目中无人。一个不怕神的人就常常不把别人当成什么的。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有机会听闻福音，可是呢还是拒绝，不肯相信，不愿意接受。哎，我们怎么去解释这种的状况呢？为什么呢？有什么困难吗？就说我愿意，为什么那么难？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主。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只可以说，就心钢铁如这个被火烙透了，不肯悔改。但是弟兄姐妹，你别以为说心里刚硬就是一直指那些不肯信主啊世上的人，错了。希伯来书指的这些是以色列百姓啊，是那群属神跟他立约的子民，是那群亲眼目睹了上帝分开红海降石灾在埃及，经历过神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这个水与粮食的人啊。所以信主的人啊，基督徒啊，也是会心里刚硬，他不理喻上帝，不回应，不顺从，不遵守，骄傲自大，他不能改变自己，其实就是属灵的瞎子与聋子，冷淡退后，与神疏远。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了主耶稣在这个海面上行走的故事啊。当门徒起初看见耶稣在旅海的时候，非常的惧怕，以为说是个妖怪，直到后来他听见是耶稣的声音，他们知道是啊，原来是夫子，他们才放心。但是呢，圣经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节那边怎么记载呢？就说于是耶稣就到了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惶。心里愚惶这个字啊，在原文呢是跟心里刚硬是一样的。 哇，圣经居然用这个字来形容那些跟过耶稣很久的门徒啊，心里愚顽啊。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心还是刚硬，为什么？因为之前耶稣才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而接着就是他在水面上面行走，那门徒居然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有妖鬼。难道过去所见所闻的经历没有增加他们半点对主的认知与信念吗？他们虽然是三年，我们有没有信主三十年？为什么毫无长进呢？跟着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门徒忘了带饼，那耶稣就祝福他们说，哎，你们要谨慎啊，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就是自以为义或说是律法主义等等。可是呢，门徒依然只想到饼啊，耶稣说防备教，他们只想到饼，想到呢还是肉身的食物，今生呢吃什么，工作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我的健康怎么样。他们误会了耶稣，没有听明白耶稣教导的真理，反而彼此议论说，父子责备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得出来了，耶稣就责备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啊，又出来了，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刚硬或愚顽的时候，我们对神也变得同样的无知，不醒悟，不明白真理。我们读圣经的话，读不懂，听不见，看不明，学不会。耶稣讲的是法利赛人的教，我们只想到家里没面包，鸡跟鸭讲，对牛弹琴，牛皮的灯笼点不亮。姐妹，请问我们读圣经，这是我们的光景吗？问来问去都是那些问题，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再问就跳起来了，解释了好多遍，不知道他有来没来，还是他听懂没听懂，为什么要重复那些的问题呢？然后读来读去都是字面上面，哎，怎么为什么这样，这句怎么，其实都抓不到那个中心思想。这个硬心是有结果的，一个人心里变得刚硬，他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不是短期之内就产生这个结果的。心硬啊，是经过反复反复反复的拒绝，他就一直不肯啊悔改。我们知道我们皮肤啊偶尔会长了茧，对吗？那我们知道茧长出来不是咦怎么今天早上就有了，不会的。我年轻的时候呢是要初学这个吉他，Okay, 拼命的就是练几个和弦，希望能够在团体里面可以弹来领事，那手指都练得很痛啊。可是呢过了一段日子我就没那么痛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手指头都长了茧，对吗？皮变得厚了，所以呢就比较麻木了啊，就失去一些知觉了。你知道吗，人的心如果哈长期不理喻神的提醒，我们不去行动啊，坐在那边的滴两滴眼泪，起来没当一回事，消灭圣灵感动，你知道吗？你的心也会开始长起茧来，到最后呢脸皮厚了，说也不觉得怎么样，我们就变得不为所动，充耳不闻，离神很远。讲的白一点，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基督徒，还在走来就死的。其实硬心呢是从冷的心开始的，正如我们知道那个室温的水啊，原来是一个液体状态嘛，所以呢是非常柔顺的，你管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容器，什么形状它都可以倒得进去。可是呢当你把这个的水啊降温，它慢慢呢就开始冷了，越冷越冷，然后你继续减温，它就变成固体了。如果到固体呢，它开始变成冰块。我们知道冰块有什么问题，冰块是会膨胀的，所以啊你越冷越冷，自我就越来越膨胀，到最后啊 本来装进个瓶子都撑破了。基督徒的死亡跟你讲是同样的过程。在我牧会的经历当中，我也看过很多起初信主啊，很热心服侍主，什么聚会都不放过，都来参加，逐渐的慢慢的为了学业了，家庭呢，工作了，婚姻呢，儿女呢，健康呢，就不来教会了，慢慢离开主了，甚至最后还说我不是基督徒啊，都绝志好几回了，我不是基督徒啊。坦白说啊，这种情形比较容易发生在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在教会长大的。可是我们今天父母最担忧就是一去了名校大学就不再去教会了，很关心你究竟有没有去团契啊，因为你教他好好读书，他就好好读书，真的很乖，他就只有好好读书，不一定好好读圣经，不一定好好的追求主，不一定好好的有灵修，不一定好好的跟主建立关系。民数记14:22说，以色列民一共十次试探神，所以你背叛神，神记账的10次。这10次他们试探神都是由于不信和体贴肉体，这是人的通病，不信体贴肉体。他们一面观看神的作为，一面得罪神，一面试探神。不但出埃及头2年是这样，后来受了管教38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许多人看见以为说我看不到神为理由，但是这群以色列人什么没看到，云柱火柱发光雷震他都看到了，他们还是不信啊。你不是说上帝显现给你你就信，上帝显现了你应，你还是不信的。我们也想到那劳役以色列人不肯释放他们啊，能够出埃及的那位法老王，他是圣经里面信应人物的经典例子。他那个刚硬的心啊，他随着上帝每一次降灾于埃及都进了一步。了解出埃及故事的人呢，都明白圣经是怎么来形容啊这一个的法老的心态。他们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然后慢慢就说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那最后呢就出现了发展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换句话，一个人反复的硬心会使他只有越来越刚硬，越来越硬，有点感动到最后完全不动，甚至还要回来攻击，你知道吗？最终他是无法自拔，自我沉沦，就好像赌啊，那个网瘾啊，吸烟，到一个程度，他是没有办法自己靠意志力的。法老冷酷无情的结果，就是神使他的心更加的刚硬。所以法老的刚硬是先出自于自己对神的悖逆，而到最后神就任凭他，好吧，你要硬我不管你了。所以主动不是神，乃是法老自己。有人形容心硬呢，是一种人正在受苦但是却察觉不了自己的状态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苦恼，也没有办法悔改，有时候执意啊，那到最后呢变成绝对化，可能是已经一半麻木了，另外一半呢他就是面子吧，固执吧，自负嘛，都到了一个无药可救的一个地步。有时候呢他是彻底了啊，变成好像走到尽头，他情愿选择尽头。这些人呢，说的坦白一点，是自己决定，我就是要地狱的，我下地狱我都不要找神，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他自己已经做了这个的选择，你再劝没有用的。我曾经与一位久久不来 教会的一个弟兄教童，我就很坦白，因为他的毛病是 很明显的，我就坦白跟他说，你在神的面前太自负了，有时候你需要用真心的话要跟一些人讲，对吗？啊，你都为了他来了，然后呢洒尽说那个嘴皮、没有用，弟兄姐妹，你不帮助他的，有时候他的问题你就要把他点出来。但是这一位哈，自称是基督徒，信主多年，也在教会服侍过的，他竟然跟我说，我情愿下地狱。我愣了，不可思议啊，怎么有那么狂傲的人呢？请问如果上帝真的听到的，上帝当然听到，上帝发不发火？你说呢？你的孩子如果跟你倔强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情愿跟你断绝关系，你火不火？但是这个是谁的选择？他的选择。除此以外啊，硬心有什么结果呢？希伯来书的经文说他们进不了安息，所以呢，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提这个安息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按照陈中道牧师的解释，他说圣经一般安息有三个的这个意思。第一，就是当我们罪人脱离罪恶的重担的时候呢，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就进入安息了。另外一种意思呢，就是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生命上面，我们因为信托神、顺服神而带来所有属灵的那种的福气。好，那第三呢，是指我们信徒将来要享受除天永远的福分，那个也包括了千禧年那种隔太民安的那种的安息。此外，安息一提到安息，也当然指身体休息嘛。所以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像你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你就象征我们身体呢是可以得到休息，当然也是知道我们人这个身体死亡嘛。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人家帮丧事，我们寄一个花环，我们都说啊，就什么安息归主，就是失了今生的劳苦。那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里面呢，作者是以他们的悖逆、刚硬、多次惹神发怒，不得进入迦南去享那个应许，作为这个大前提。所以啊，迦南的安息是代表信徒进一步的灵命啊。虽然已经应许给你了，可是你得不到，你想不到，那因为还有什么？还有要得胜环境，要对付老我等等的，才能够得到那种的安息。那在第四章第一节啊，如果我们刚才读的是三章嘛啊，然后你再继续下去，希伯来书的四章第一节，他说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有人就是指的那些信徒当中里面没有真实信心的人。所以因此在四章第二节接着说啊，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听到也有信心，你不要说讲员讲的不好，你做下去，你打开你的心接受吗？如果没有调和，他的道好像是一碗没有加盐的汤一样，还是没有味道的。意思就是说，听是听见了，但是没有用心去接受，所以没有照着去做。所以如果你按上文下理来解释啊，这意思就是说，信徒因为不信有刚硬的心，所以他就绝对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享受到那种的安息，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要绝对的顺服。按照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统计，在美国有3000万人患有失眠症，这个是占人口的 15%。 2023年在美国市场上面售卖安眠药盈利高达$841，但是我们都清楚，并不是吃了安眠药就可以入睡。为什么呢？它只是可以让你睡得沉一点，但是药性过后，你还是会失眠的。你也不以为说啊，这个安息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放一个长假到处呢去旅游。 我告诉你，那顶多是休息，不是安息。而且真的有时候拼命去挽回来，真的还才需要休息呢。有人焦虑，有人那个无聊、烦躁、孤单、失眠，很容易被激怒，与人结怨，起冲突，坐立不安，这都是不得安息的状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才说嘛，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要到耶稣的面前才可以安息。这个不是去几次的这个 cruise 就可以的了，去到耶稣的面前才可以得安息。然后他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所以得享安息不是只是单单休息。很多心脏科医师都在寻找怎么样去除掉这个我们那个动脉里面的一些 plaques。他们尝试了用一些什么雷射的方法去割用一些的那个钻去磨什么都试过，并不很成功。但是1993年美国心脏协会的年会上面，他们报告了一个这个实验成功的一个装置，就是呢他们选用一个微型的 jackhammer， 一个蜂镐。那这种装置呢是插进一个很细的这个冠状的动脉里面，然后呢它会发出一个很低的一个频率他们用这个超音波的能量每秒以19500次的这个频率的震动。然后每次呢就往前震动的时候呢就挪前1英寸。他们说这一个做完以后就还可以顺利的就放一个气球去撑开那个人的动脉。所以在29次这种的测验室当中呢，他们这个解决了很多其他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你知道动脉硬化是人心脏里面的一个大敌。听姐妹，刚硬的心也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里面的一个大敌，因为它使我们的灵性泯灭，它限制了神要给我们许多的这种的恩典和爱。如果我们心里变成刚硬的，我们其实也需要个属灵的工具，要来怎么要把这些的 plaques 那些妨碍我们那种的硬块给除掉。好，既然是这样，怎么除掉呢？我们来看硬心的医治。心硬其实是源自于人内心的骄傲。今天的经文说明，那些人是存着不信的恶心，被罪迷惑，不顺从神不信的这种缘故。人的原罪什么？就情愿相信自己，都不愿意相信，情愿靠自己，都不要去靠神。好像靠自己很有面子，靠神没面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依靠自己啊，我们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看见不少的基督徒过了一段就开始冷淡了，你可以感觉到出来的。最后呢，久而久之你再问是没有再去教会了。甚至有些知道自己可能做的一些东西是跟圣经的教导背逆而驰，他呢就避免人问，搬个地方，换个教会，也很怕我们这些的牧者去询问。有时候啊挺执迷不悟的问他都是用忙碌来做借口。到了最后啊，那个心真的变成石头一样。我每周五跟两位长老跟怀中都一同在灵修的交通。最近我们又看陶书的另外一本书他头一篇的文章讲得很好，就是把帆扬起来。他开门见山的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啊，意志决定你信仰的表现，这是在神学系统里面的金科玉律。你有没有意志决定你的信仰就是怎么样。然后他用了一首古诗来形容，他说啊，不管风是怎样吹是这个帆怎么样扬起来，最终决定他要走的方向。英文是怎么说呢？ The set of the sail determines direction no matter where the wind blows. 说不要把世界的力量太大了，不关世界的事，是你决定这个帆这样扬起来，朝它决定你最后去到哪里。陶叔这句话突然之间让我明白，哦，原来不是我没有传讲，没有教导，没有劝勉，没有提醒，而是神的话大多数都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进不到我们的心里。就算偶尔进去了，产生一点感觉，可是呢，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意志的层面，因此你不会见任何的一些改变和突破。因为有了意志，才会使人产生了一个行动，而有了行动，才真正能够看出改变来。意志决定你信仰的表现。弟兄姐妹，我们多年来在教会里面听到上主律学查经，我们开了很多的讲座，很多的培训，如果单单都是停留在脑部的知识传授，没有达到我们意志行动的层面，难怪我们信主多年听了不少了，还是原地踏步。就如我们都知道，吸烟导致肺癌，二手烟祸及清零，每包香烟你去买都把这个给登出来，可是人还是继续抽烟，除非被诊断有肺癌了，他不得不放弃。这证明啊，思想教育没用的，它改变不了人，它拯救不了人，一定要等那个人自己做出选择行动，说我愿意改变，他的结局才不一样。很感恩的是啊，神的慈爱永远不变，我们背信，但是他是可信的。就如我们在暑假之前查何西亚书，无论你是以色列百姓多次多次的背叛神，神一直向他们招手，就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就在那边等着这个浪子回来。所以被盗的百姓遇见了恩典的神。有一个电视节目呢，叫做广阔的运动世界，有一次他是以一场滑雪跳台的失败来结束那个节目的。那有一位运动员呢，他开始从那个滑雪台里面往下跳的时候呢，起先看起来状态非常好啊，但是随后在大家都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底下，这个运动员突然啊从跳台里面摔啊，摔到什么？摔到旁边支撑他的那个的栏架上。那观众不知道啊，就说开始他好好的，为什么他临时选择不跳呢？后来那个滑雪员解释，因为他跳的时候那个速度太快了，而在半途的斜坡上面，他意识到如果他要完成这个跳跃，他就会落到平地上，而这个远超出他应该要着陆的那个着陆区，那可能会致命啊！所以最后在那个紧要的关头，他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他临危放弃着陆，他说撞就撞吧，他就撞到旁边的围栏上。所以虽然他是因为撞到那有点头疼，可是呢，他不会因为他的将错就错的固执上掉了自己的性命。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轨迹，可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甚至有时候是挺痛苦的，要你舍弃蛮多的东西，放下自己的身段跟面子。但改变总好过失去生命，不是吗？罪、骄傲、反复的抗拒，使人心变得刚硬。所以啊，我们知道心病还需心药医啊。我们来学习大卫吧，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的经文哈。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先知以西结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向神求一个新的心，把一个实心变成一个 柔软的、受教的、顺从的肉心。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是世界上面成功的换心手术。曾经在这个穆迪圣经学院那个服侍的这个 George Sweeting 的博士，他有一次带家人呢去参加那个尼加拉扎的大瀑布，他在河面上面看到很多的冰块啊，一片一片的，那就随着那个瀑布那就掉下去啊。可是他很惊讶，就是说有很多的鸟啊都在这冰块上面飞来飞去，结果他仔细观察一下，说原来那些的冰块里面有冻的鱼啊，所以呢那些的鸟呢就在那边啄那个冰呢来吃那个冻鱼啊。可是呢每一次看到快到那个悬崖边的时候呢，那些鸟呢就很快就飞走了。可是他看了看呢，他看到有一只鸟呢，他一直就在那里死都不肯飞。所以呢他在急忙的享受他的鱼的时候呢，就越来越靠到那个边了。那当他知情的时候呢，唯一他就开始飞了。可是呢他的脚被冻在冰块里面，到最后呢就有一个结果，他就跟着那个冰块就滑到那个瀑布下面就消失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趁着还有今日，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就感动。保罗在哥林多说，看啊，现在 now， 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不要想学那些无知的那么笨的笨鸟，有时候我们继续刚硬变成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永远沉沦。下面我们请 AV 的弟兄帮我来播这一首的歌，将心给我，我们好好看里面的歌词，作为我们对上帝的一个的回应。
相信
请先帮我开台灯好吗？这个是第一个动作，谢谢。或许我们会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差吧，对吗？我不是都来教会聚会吗？但是让我们问心之问啊，我们信仰的情形如何呢？你觉得你目前比以前热心还是比以前冷淡？我们灵性又如何呢？我们是比以前进步，还是你觉得是在退步？我们与主的关系又如何呢？你认为是比以前更靠近，还是更疏远？我们对聚会崇拜是更兴奋呢，还是更冷漠呢？我们觉得自己骄傲吗？我们的亲人怎么看我们的？我们公司的人怎么认为的呢？教会弟兄姐妹的感受又如何？我们是自信满满的，还是谦卑顺服的呢？我们是心里刚硬的人吗？求圣灵此刻光照我们，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好吗？我们让主跟我们的内心来说话。